周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英国人韩飞龙和他的美籍太太也是商业伙伴于英增将在8月8日接受庭审。这对夫妻被指控通过他们的风险咨询公司中汇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据其网站介绍，中汇帮助外国公司躲避中国市场中的地雷，这包括对商业伙伴和雇员进行背景调查，并进行反欺诈调查。公诉方指控说，这家公司多年来获取的信息很多都是通过向中国私人侦探购买、秘密拍摄、渗透或者跟踪等非法手段获得的。但也有推测说，公诉方的指控暗含政治色彩。中汇公司最近的客户之一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曾经雇佣他们去调查一位据传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的前任雇员。这家英国的制药巨头想知道这位雇员是否向高级管理层和中国当局汇报了公司里普遍行贿的证据。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次采访中，韩飞龙承认了对他的指控，并提及了他为葛兰素史克所做的工作。
They said that
在那次谈话中，他的公司老总被举报，还说有人写匿名信给商务部，举报他们公司利用腐败手段来出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对我提的要求就是调查他们所怀疑的举报人的背景，还有对举报人做一个评估。我要求调查格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内部，来确定是否存在这些事情。当时他们拒绝了我。
中国当局从去年开始调查这家制药公司在中国的行为，与韩飞龙同意为该公司调查所谓的泄密近乎同时。五月，格兰素史克中国子公司执行官马克瑞被正式指控说，他掌控着一个关系网，通过贿赂医生以增加公司产品的销售。中国检方的关注不仅仅集中在葛兰素史克的事情上，他们还指控韩飞龙和于英增在多年间从事违反信息安全的工作，这包括非法获取和在售电话、银行和房产记录、商业和车辆登记信息以及其他隐私文件。史蒂夫·迪金森律师说
People are in China and they want to know things.
在中国，各种各样的人想知道关于他们潜在的商业伙伴、竞争对手以及政府官员的事情，这很好。但是获取这些信息是违法的，这些应该不应该列为违法，这又另当别论了。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说，近年来当局更新了保护隐私的法律条款，以努力避免严重的信息安全侵害。
但是自从前年的这个12月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决定，加上我们这个新一届的中国政府那么对于网络安全的这个重视，那么一来呢，这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加大了力度对这类案件的侦破的这种力度，那么我相信可能当然呢，还有我们中国国民的这种维权的意识这提高。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犯罪行为会被发现，会被追究。
但是一些条款的幅度之广也让人担忧，法律有可能会被滥用，并被用来阻碍中汇公司所做的那种尽职调查。在韩飞龙被逮捕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领域的掉头转向。公司在当地商业机构的文件档案已经看不到了，当局逮捕了数百名调查员以及向他们提供信息的人。他写道，我发觉这是尽职调查和司法鉴定工作的黑暗时期。韩飞龙等分析人士认为，封杀公开记录与外国媒体对中国高级领导人财产的详尽调查有关联。迪金森向外国公司提供针对中国市场的咨询服务，也是中国法律博客的联合撰稿人。他说，他所熟知的五家外国咨询公司都因为看到危险而关门了。
They saw all their contacts going to prison.
当他们发现他们所有的联系人都进了监狱，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停止，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所以他们就不干了。
劳莱斯是在上海的美国汉语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并购律师。他说，在很多年里，他都建议潜在的外国买家从一家当地公司购买有关中国公司的详尽报告。
这家公司曾经以相当合理的价格提供有巨大价值的信息，如今这家公司依然存在，却只提供注册公司所披露的最少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任何人都能获得。
劳莱斯说，这反映出中国的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被认定有罪，韩飞龙和余英增将面临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美国之音记者瓦利，香港报道。